今天开始我们从根来看这个以斯拉记，这个以斯拉记历代之下结束了所谓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一个时代的记载。以斯拉记呢就开始到这个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的记载。那么我想这边今天读了第一章以后呢，我有几个分享了。第一个就是说，古列王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的王，古列王虽然他也有他自己神的庙，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古列王的心中，在古列王的心中，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呢，告诉就是说只有他是神。啊，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把古列王他的一个心里面的光景，就他有自己神的庙，但是他也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这一个看起来是矛盾，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神学的解释，它是逻辑里面的一种对立的。比如说有可能又认耶和华只有他是神，而他又有他自己神的庙，在理性上通不过，但在事实上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举个例子来讲，中国人知道有老天爷，是不是这样？但是他还是把关公当神，有没有？他把马祖当神，有没有？就是说今天人对神的概念，神这个字只有一个字，但是人对神的那一种的体会有许多不同层次。中国人从来不会把关公想成是老天爷，也不会把马祖想成是老天爷，他只会想到说老天爷真正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关公可以帮我忙，马祖可以帮我忙。就好像说这个老天爷他要这个海里面起风浪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打鱼的人觉得没有办法，他想想或许马祖可以帮他忙。所以在他的里面，那个真正最大的那位神跟他现在自己所拜的那一个他称他神，有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要被有些人的一些道理讲讲以后怎么样，别人一讲神我们就说他是拜偶像。我们要问他，你拜的那个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吗？不是。你今天跟我讲的神他到底是那位老天爷吗？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爷吗？假如他说不是，那么他顶多跟古列王一样嘛。今天我们很可怜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可怜的是在一些人，而且还并不是太聪明的人，而且还不是太生命很丰盛的人，对圣经的解释就把他以为是什么呢？就把他以为真理就是这样了。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古列王很特别，他知道耶和华只有他是神，但是呢你看看他后来拿出一些在圣殿里面被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所拿回来掳掠回来的这些圣殿里面的东西摆在哪里呢？摆在他自己神的庙里，有没有？那么他的神是什么神呢？他又讲他里面的认知只有耶和华他是神，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突然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点都不矛盾。关公是我们拜的，马祖是我们拜的，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所拜的，但他们心里知道还有一个老天爷却不是关公，还有一个老天爷却不是马祖。我们要跟人家讲的不是说这个神会保护我，不是的。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说这个神可以保护我，别人说我也有神关公马祖保护我，我们要跟他讲的是，我们要跟你传的是那位老天爷他主宰一切。今天很可惜的是，我们把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拉下来跟别人的神在一个地位上去跟他讲，而且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一讲他的关公，我们就马上跟他开始抵触起来，我们没有让他看见说其实关公只能够保护我们在老天爷要怎么样的时候希望关公能够保护我们而已。那你何必找关公呢？你跳过关公可以直接跟这位老天爷开始有认识有往来的时候，干嘛有的时候这个传教要传到那么的对立呢？我们好好思想一下，道理会对立，有的时候真理不是对立的问题，是你真正接不接受的问题。 你相不相信的问题，不是对立的问题。但我发现今天有多少人在道理上跟人家辩得你死我活，但是问题讲出来又不是很真实的。当我们讲出来真实的时候，圣灵可能会在人的心里面让他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是要关公还是要这位老天爷，他里面就给圣灵有可以工作的机会。今天我们也是跟人家传道半天，都是你们是偶像，我们是真神，争了个半天，对不对？争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人家的心也没有想到说，哦，这个假如真有一位老天是他所讲的，那我要不要呢？这是我今天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我们常常都很熟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这到底是神预定还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神学的名词，一个叫预定论，一个叫预知论，一个叫自由意志论，搞了个半天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讲得很清楚。既然是激动，你也可以鼓励，也可以照着做，也可以不照着做。那么又怎么样能够来应验？那么怎么样又可以来应验这个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被掳70年以后，神的百姓要归回。那我再讲，就算古列王下了诏，那么回去的那些人是他心甘情愿回去呢，他是还不心甘情愿回去？那么心甘情愿回去的是被神预定他要回去的呢，还是他自己做选择回去的？知道在神学的里面这些东西都讲不清的。我们就跳脱神学里面的一些所谓的道理，预定论啊，预知论啊，自由意志论啊，我们先跳脱这个，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真实的来看。第一个，神有没有可能让人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开始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假如以后我们在读到后面被掳期间的很多东西的，这个古列王之所以能够做王啊，到后来有人要害，对不对？记得在历史的里面，哦，他的什么人，因为犹太人怎么样检举了以后怎么样呢，所以这个王没有被杀，很多的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真实的事情记载在那里，让古列王有一个真心的概念，他知道什么呢？耶和华只有他是神。他心里面有种感动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心甘乐意的来回应这件事情。至于他会这样的心甘乐意的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有什么样的原因？圣经里面有的讲，有的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但是这是一件古列王心甘情愿，他升起这个心思意念。所以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内心深处兴起一个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是神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对神的认识以后你自发性的有的？这件事情谁也讲不清楚，讲清楚的就会误导别人，讲不清楚怎么样呢？你就按照你这个真实心里面一个想法一个感动，而且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方向。我相信古列王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耶利米先知讲说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要归回啊，圣经里面你们有谁来去研究一下啊？但是我说时间到了，神的时间到了，神会感动人。至于说感动的人不去做，神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相信还是有，因为我在圣经里面来看到，你看神从前借着什么？借着献祭律法也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神还有一个计划，一个计划，一个计划，总是希望把人完完全全的这个带人从被魔鬼引诱犯罪的地步，把他们拯救出来。神有神的办法，我们人用我们人的头脑以为很聪明，去解释了许许多的东西，越解释越糊涂。等到比你糊涂的人接受了你的这套看法的时候呢，常常又把圣经里面真实神要告诉我们东西，又扭曲，又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暂时放一下，我们真正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在古列王的心中，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而且古列王他很清楚知道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他，他今天能够做王，是因不是他庙里面的神，而是这个耶和华天下的神把国赐给他的。所以当他里面有这个意念起来，要为耶和华耶路撒冷神的殿建造神的殿的时候，我在讲哈，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不是神给他的意念，不是要他把被掳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放回去。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给这个波斯王古列，要他怎么样呢？要他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所以怎么样？所以他才想到说怎么样呢？他才想到说，哎呀，既然要建造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殿，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以色列神的百姓自己去建嘛，他变成这样。所以呢，70年到了，以色列百姓才能够重新回耶路撒冷，有可能。哦，我再说，这是我今天读圣经第一次，从前都听人家解释。这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神给这个古列王的心是神吩咐他要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要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所以他怎么样呢？所以他才通告天下，让凡是神的子民有心要回耶路撒冷的，就准许他们回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心意是要古列王怎么样呢？来重建耶路撒冷神的殿。假如我们今天这样讲，神假如有个心意，要在地上有一个他圣灵可以居住的所在，这就是教会的话，难怪神要把许许多多的人从罪恶黑暗世界的里面招出来，让他们去建造这个。另外还有什么呢？万一这个殿，今天这个教会，今天我们人所主持的教会，已经把神真正的殿已经破坏了，为什么呢？以色列人曾经一次、两次、几次把神的殿破坏，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神的殿在哪里？还不是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的败坏，让上帝到最后掩面不看神的殿。今天也是，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教会，但是真正有主的教会吗？也是一样，只要里面的人不对了，神怎么样？神却掩面不顾。但是时间到了，神就算要感动外邦的人怎么样，有权的人也要怎么样呢？也要开始让神的殿可以重新建造起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的心意不能够借着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大佬能够给他完成的时候，什么？神有时候可能会激动一个世界上外邦人的君王来提出这样一个issue，提出这样一个方向，让凡是有心要来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神殿的神的百姓可以回去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下面我要讲的古列王很有意思的，他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我现在越来读圣经的时候，我越觉得说，不要把一个你心里面尊敬的传道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要按部就班，好好的按照你生命的光景，一直在圣经里面神会给你启示。这个建造神的殿需要人，需要钱，特别是建这个物质的殿需要人，需要钱。那么谁可以回去建造呢？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这个犹大支派的，祭司、利未人、各族的族长等等。那么好，需要钱。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在巴比伦那个地方被奴役了70年，他们有多少钱呢？所以古列王在通告全国的时候还要说，你们凡是在波斯王朝里面的人，认得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要回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波斯人要拿出钱财来给 给他们，这是波斯王古列夏的命令。那么我要这样讲，这个以斯拉他们第一批回去耶路撒冷重新修建耶和华殿的这些人的钱财是谁的钱财呢？是外邦人的钱财，你同意吗？今天我们不能够去跟外邦人募款盖圣殿，这是对的，但是等到外邦人心甘情愿的要拿钱来给我们盖礼拜堂，你凭什么拒绝？我好几次讲到我这样一个很沉痛的经验，我只不需要提名字而已。我在瓦邦施工的时候，我们瓦邦的领导，因为我们是盖的茅草屋的礼拜堂，这个坐的椅子也没有，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拿两根弟兄姊妹大家坐的椅子也没有，就是一个木桩桩，然后摆着一颗这个圆的竹子，他就坐在上面。有一次突然那个领导要我去，他说王老师，我能不能捐点钱给你们盖一个比较坐啊什么稍微好一点的礼拜堂？我马上跑出来的不是神的话，我马上跑出来是我从前心里面敬佩的传道人他们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盖礼拜堂，外邦人钱不能要。我马上就回答这个领导，我说领导对不起，这个盖礼拜堂是我们信耶稣人自己的事。他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不懂你们的规矩哈，就算我没有问啊。你看今天圣经里面怎么讲，他们回去重新建这个耶路撒冷神的殿，那个钱是谁的钱？是波斯人的钱，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你同意吗？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有多少人不是恶意，只是他当时的一种的感动亮光看见，或者是自己这种志气，是不是啊？我们新耶稣人盖礼拜堂不要你们外邦人的钱，我们也不去发动要你们募款，那人家心甘情愿愿意呢啊，像这边古列王他心甘情愿愿意呢，要波斯人凡是你知道以色列的子民要回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神的殿了，你们要把财物什么东西给他们，有没有？不是以色列人跟他们要，是他们心甘情愿给，要不要？我们就圣经本身来看神的心意，看这件事情怎么样，而不是根据人的解释归纳的一套道理我们来作为教义，不要这么搞，搞到最后很痛苦的。今天我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在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界限，你是不信主的，你的这样我的那样，但在圣经的里面，神可以用动物向人说话，神也可以用外邦人向神说话，神也可以用神的百姓来做神的工作。我们不要只有一种观念，而这个观念又不是圣经里面神启示我们的，只是人把它归纳出来一套叫做什么学什么学的东西，让我们真正，我一点不说什么学什么学通通都错，不是哈，但是呢它不完全，因为是人的产物，不是神直接借着圣经向你说的话，是转那个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是直接的。怎么样呢？有人把圣经里面记载东西把它编了，就是就解释成一套什么东西，又来说这是神的话，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一样，只要你能够分辨就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古列王很不容易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古列王非常不容易，就他不但是怎么样呢？他不但是把人愿意给他放走，而且他还要让他的国里面的百姓，让他们支持、鼓励、拿钱、拿财物给那些回去的以色列人。他不但这样，他还把他从尼布加尼撒王他的战利品，尼布加尼撒手里面的东西怎么会成为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呢？因为波斯王他们前面的王打败了尼布加尼撒，所以就怎么接受了他们从耶路撒冷神殿里面所掳掠来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容易是什么呢？很不容易是古列王他居然愿意把他从耶路撒冷神殿里面 掳掠来，被巴比伦掳掠来，他们波斯王朝又继承了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从他自己神的庙里面拿出来归还给以色列，要归回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殿的那些人。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什么叫做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呢？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说，他将来要背负一个骂名，他要冒这个背负一个骂名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殿里面的东西在我们神的庙里面，这就证明我们的神了不起嘛，是不是这样？你怎么可以把已经掳掠来别的耶和华神殿里面的东西又归还给人家呢？他将来要怎么样面对他自己的老百姓，对不对？古列王啊，你心里面到底耶和华大还是我们的神大？他怎么样去继续去面对他的百姓？他要背负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政治上面的一种的危险，跟他自己个人以后在波斯王朝里面的定位有很深远的影响的，他居然愿意这样做。所以我就可以知道什么，他怎么样呢？他不是一个只叫别人付代价的人，他自己真正回应神在他心里面的激动，他自己本身也背负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你同意吗？只有他有权可以说，我要把从尼布加尼撒王掳来的耶路撒冷神殿里面的器皿给他们拿回去，只有他有权可以下这个命令。假如我讲的还不够清楚的话，假如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比较一下，今天你说大家都在基督教里面，还不是异教啊？今天大家都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教堂里面神特别的使用，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哈？我们教堂里面负责的人愿意去，好像去归顺那个地方一样，替他出力一样，你的想法怎么样？你都还不愿意了吗？你就能够知道古列王他做这个决定有多么的艰难，好像是向他们神庙里面的神以外的神怎么样？哎，这个你要好好去思想一下。所以古列王他可能他真的认识神，他真的知道耶和华是神，天底下只有他是神，他们所庙里面供的神也只不过是一个宗教，也只不过是一个百姓的神嘛。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轻轻易易的就把别人的一个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把他来定罪。其实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他心里面真正有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我在这边读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古列王他心中真的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他也知道耶和华是将天下万国赐给他的神。所以等到他感受到心里面好像耶和华神激动他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犹豫的就通告天下，让以色列百姓这个回去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一个外邦人的君王他都能够在耶和华面前这样的自卑顺服。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被耶稣用宝血从罪恶里面买赎回来的人，今天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顺服我们的神？对我们神的话语哪里是顺服啊？我的意思说，哪里显出我们是真正顺服我们的神？而古列王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他真的顺服神在他心里面的一个激动，他真正用行动来回应神在他心中的激动，他真正为了付了很大历史的代价，或许政治上面的代价，回应了神在他心中这样一个激动，何等的宝贝！今天我们心中有什么激动啊？我们是被我们的血气激动，我们是被我们的肉体激动，还是我们被神的灵激动，顺服神的灵的激动，做了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呢？还是我们常常受着我们自己肉体情绪的激动，结果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受到痛苦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